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跟你们一同来敬拜主。让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跟前，有一个爱慕主你话语的心。主啊，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用信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愿意我们在这里一同蒙福，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一同来瞧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你就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窍给你打开，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记在心中。我们要看重你的话语，宝贵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里面有生命，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能够给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走在光明当中。主就求你来先眷顾我们，今天圣给我们，我们要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来敬拜，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给我们再有机会在你们当中一同来敬拜主，也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正中所听的道。我相信这个题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认识。刚才所念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当越发敬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我再用简单的口语话来翻译一篇这节圣经里面所讲的。我按原来的意思来翻译一篇。因此我们必须格外留心所听的道，免得我们失去目标，随流飘荡。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样子。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格外的留心所听的道。今天我们都会听到，我们来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你信耶稣来敬拜神有多久。你是老基督徒吗？什么是老呢？信耶稣一年以上的就是老基督徒。请问谁是信耶稣一年超过一年的？好，很有反应。那你们为什么我说信耶稣超过一年就说老呢？因为过去一年里面你听了多少堂道，一个礼拜最少一次啦，敬拜主是吗？一年52个礼拜，那就50多堂道了。所以过去一年里面，短短一年了，我们听到52堂道，多不多？不算少了是吗？若有一个人跟你讲50几篇，哇，你觉得这个人很烦了。但是当然听到不同了哈。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追求不单是主日崇拜来听到，而且他还要上主日学学圣经又多一个小时是吗？还有团契生活一起在团契当中研究神的话语查经，又一个小时。你看这样子下来一年里面有多少时间我们来听到？很多了。当然这是我说你信主一年的，那是5年呢？10年呢？20年呢？那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了。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不是第一次来这个教会讲道啦，我上一次来讲道谁记得是什么时候？不要日子了，日子很难搞了。那个月份我上一次来到你们当中，记不起来了，没关系，我告诉你，2个月以前，7月份。好了，7月份的时候我来讲什么？ 不动啊，厉害厉害，很好啊，哇，这个学生不错不错。我用什么经文？那一段圣经，哇，真的不容易。老实说，不要说你了，当我要问你们的时候，我都想想看，哎，我上一次来讲什么？不要说你忘记了，我都忘了。真的，因为呀，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今天晚上你回家，大概你记得多少？他说，不超过 10%， 10%，就是说90%你都还给我了，我这等于会带着走了。你记得大概是10%。若是要再问，那10%里面讲些什么？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你都忘了。你记得是什么？那10%里面就是我讲的笑话，我讲的故事，我讲的见证，哦，你就记住。但是我要讲的道理都忘掉了。对呀，真的。今天晚上你会剩下10%，明天呢？明天你睡了一觉醒过来，差不多都没了。但是若是你能够把我讲到你很用心，不但听，你而且写下来做笔记，那又不同了。那就可以，你今天晚上还可以记住30%，哇，当然多了2倍，不错啦。有一次我在我以前的教会，那是二十多年前了，我在香港，我是香港人啊，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讲完到了一个弟兄。很高兴地跑过来拿了一本书，他说，牧师送给你，我写的。哇，很厉害这个弟兄，我就看到他，哎，哇，你写的，哇，恭喜你啊，济南有这个写作 出品我都没有啊，我几十年了。哇，我就 很开心，我就打开来看，立刻打开来看看，哇，里面很丰富的内容啊，写的都是关于圣经的东西，里面呢有原文解经，有句子结构的分析，圣经啊，还有那个考古学，还有那个圣经经卷的背景，还有解经，还有灵修分享，还有见证，很多很多。哇，我很诧异，我说，哎，我都不晓得你这么厉害的弟兄，你在这里卧虎藏龙啊，真的。哇，你但是你没学过神学，没练过神学啊，你怎么这么厉害呢？这个弟兄又望着我笑了，他说，牧师，是你讲道来的。我都想不到，我那里曾经讲这么多啊。他说我在这里听到听了十几年了，每一次我都用心的来做笔记，我把我十几年的笔记整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很好啊，很多材料很丰富，就把他的加上他的心得，就把他印出来了，写成书了。他是说这本是我听到十几年的效果。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出书了。真的，每一次牧师传道人在这里讲道啊，都很用心的来要一位讲道。就好像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哦，第二章第一节，我重新再来告诉你们一次，原来的意思就是原来希腊文啊是这样子的。虽然我没有把希腊文念出来，但是里面原来背后都用了功夫来查考，以致里面的意思更得出来。哦，这个弟兄就能够出书了，你们也能够，所以好好听到。好好的来做笔记，将来10年以后你就可以出书了。这不是稀奇的事情，我很欣赏这个弟兄啦。其实啊，我们能够记忆的 东西有限，但是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用心来听到的时候，好像这节圣经里面说，我们必须格外的留心的所听得到。若你留心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所听得到，跟着第二节说天使所传的道，跟着第三章里面也在提到要听他的道很多次，其实这 两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已出现了最少三次。其实在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很多出现神的道神的道，特别我们很有名的在第四章十二节那里就讲到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剖开，彻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对，神的话语啊，连我们的灵与魂都能够剖开。所以啊，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扎心，或者神的话对我讲话，你会有这种的感觉，你会觉得哎呀很有感动。很特别的，圣经与世界上其他的书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就距离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书就是看书了，在世界上的书你觉得有趣，你觉得 很好看，但是没有一本书好像圣经这样子讲到你的心灵里面去，而且给你一个很大的感动，而且这个感动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品格，改变你的行事为人。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郑重所听的道，说听到很简单也是的，但是你说听到不简单也是的。听到是应该怎么样听呢？真的不容易。有一天我在我教会罗德岛华人基督教会在罗德岛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早上崇拜的时候，我看一个弟兄，我这立刻跑过去就跟他握手说，哎弟兄，看见你呀，不是说你回中国吗？他说是啊，回来了。他太太在旁边就立刻说，牧师你教训他。我说什么？他今天早上9点钟才下飞机，他回到家丢下行李就往教会跑了。当然我心里面那不好吗？当然我也体会得到他太太挂心的是什么。他太太就说，我们已经40岁了，也蛮辛苦了，坐长途飞机，刚刚下飞机我都告诉他了，哎呀还好休息一下啦，很辛苦啊，坐飞机坐了20几个20个小时啦，时差还没转回来今天就不去教会了，就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来睡一个好的觉，养好精神，下个礼拜才再去教会。也是蛮有道理的。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们去中国旅游回来，我不勉强你，放下行李就立刻到教会。但是我当然很欣赏这个弟兄啦，这么爱主，要敬拜主。当然我就不能说啊，那你就回家了，绝对不会了。我当然非常高兴，就说哇，我就说跟着说，哎呀，你很爱主啊，你多么辛苦都要来敬拜主，哈哈哈，快点坐，快要开始了。那我就开始讲道啦。我讲道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弟兄做什么，打瞌睡了。当然了，老人家10几20个小时了，时差还没有转回来，坐在那里打瞌睡了。当然他的太太看着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就要 叫醒她的丈夫了，我就跟她打手势，就说不要不要不要，让她好好睡觉。我们都晓得她既然这么有心来到教会要敬拜神，她心有余力不足啊，那个精神没办法，老人家她已经六十几七十岁了，其实，所以我就不要吵她，让她好好睡觉。然后我们讲完道以后，聚会完了以后，你才叫醒她，就让她好好睡。真的，我们有时候也要体谅弟兄姊妹啊，我不要不是说我讲到你们可以睡觉，但是也老实说也蛮容易的啊，是吧？我晓得我的有时候我的真的，我退休以后我应该做催眠师，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我长大弟兄姊妹很喜欢睡觉，哎，我觉得哎这个蛮好啊，有时候我了解一些姊妹啊，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常常失眠的，不能够睡觉，很难入睡，但是很奇怪，她来到教会就睡觉。我为她感谢主啊，为什么呢？你晓得她为什么不能够睡觉在家里面？哎呀，她担忧的事情太多了，她的心呢没有平安。那为什么她来到教会就能够睡觉呢？因为在平安里面呢，有神呢，她心里面就平安了。她一平安一放松就睡觉了。所以我也觉得那也蛮好，就让她好好睡了，不要叫吵醒她。她回家不能睡觉，就让她在教会睡觉。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啦。所以啊，敬拜听到不是从礼拜天开始，我晓得特别是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礼拜天下午聚会，累不累？真的，吃饱饭以后，吃饱午餐最好就睡觉，很累。而且啊，我们都晓得你们整天了，已经过了一整天，到下午的时候要听到，真的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啊，不容易，不简单，也特别你们要很用力，勉强自己来到这里敬拜神，因为你晓得神是值得我们去敬拜他的。所以每一个人能够礼拜天来到这里的，我们为你感谢主，更彼此的劝勉，就好像圣经里面这里说第三章所讲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就免得就是第二章第一节的那个恐怕，其实原文呢是同一个字，那边翻译作恐怕，这里译作免得，都有这个含义了。免得你们，恐怕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你看看今天你来这里敬拜神不要敬拜完了就赶着走除了我以外，因为我等一会还要去回去开会，所以我讲完到了，我散会以后我就赶着要走了，他们在那边等我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回去你们要趁着今天来彼此相劝，崇拜完了以后记得不是你一个人来敬拜神，你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什么？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属灵的家庭。请问你回家里面有没有看看老胖你在哪里，太太你在哪里，老公你在哪里，儿子你在哪里？有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下，是吗？ 看看他在不在家，我们都很关心他。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你有没有看看这个家里面缺少了什么人，有什么人没有回家？没回家的话，你要找找他。你认识他了，你要应该给他一个电话，问他一下。哎，不要控告他。牧师说，要我找你出来，你为什么今天不回教会敬拜神？你昭告了，你有什么问题？不是不是，你要好好的爱他，你要问候他，你要关心他，你全作善意的来提醒他。因为这里说天天彼此相劝，劝勉啊，不是责骂责备，不是埋怨，乃是关心他，就给他一个电话，问他一声说，哎，今天没有看见你呀，没问题吧，身体还好吗？你这样子去问候他，关心他，是出于爱心的，你是很紧张他，那下一次他一定会回来。若是你就给一个电话说，你为什么不回来？下一次就他不回来了，他以后都不回来了。原来不回来，你们就定着他要骂他的，那就糟糕。原来我们要敬拜主，不是从礼拜天开始，是从哪一天开始？最低限度是从礼拜六晚上开始。礼拜六晚上你什么时候睡觉？若是你告诉我，我十一点、十二点、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就明天呢不用上班，明天下午才崇拜，所以没关系了，我就晚一点睡觉。你晚一点睡觉，明天还是有事情啊，那你到下午的时候你就更没精神了。所以敬拜主是从礼拜六晚上开始，要好好的早一点的睡觉，以致你有足够的精神来敬拜主啊，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要敬拜主的时候，要从礼拜六预备，然后呢我们来敬拜主要听到我教会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昨天前天就是我们教会的培灵会，我们请了一个讲员来讲道礼拜五讲道讲完了，礼拜六我就看见有个姊妹没回来今天我看见她回来敬拜主了，我就问她，哎，我们这个培灵会有三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昨天没有看见你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牧师，那个牧师所讲的道我都听过了，我都懂了，我都认识了，他讲来讲去都是那些，所以我就不用回来了。我听到就看着他说，你什么时候洗脚？他很奇怪，他是一个姊妹了，当然也年纪差不多了，所以我敢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洗脚？他说，我天天洗脚的。这么奇怪那你昨天洗脚，你今天又洗脚你昨天不是洗过脚吗？怎么今天又洗脚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我意思说，昨天听到，今天要听到，每一天听到，就好像洗脚一样，就帮你洗干净。对呀，很多特别是老人家我问他说，哎，老弟兄老姊妹有没有读圣经？他们怎么讲呢？牧师，哎呀，不好意思啦，没有你晓得啦，我们老人家几十岁啦那边看那边忘记，都看不进脑袋里面的我们看来看去很快忘了，所以看与不看 都一样啦。啊，他们就这样子回答我。其实啊，这是非常大的错误。有时候不但是老人家是这样子，我告诉你，有些比较年轻的都是这样子说：“哎呀，我没有记忆力啊，我那练了又忘了，练了又忘了，就算了，不用练了。”是这样子吗？夏老师，你昨天吃饭，吃完饭还要，今天还是肚子饿，等会还要吃饭，那你说：“哎，我昨天吃饱了，怎么今天又肚子饿？哎，我不要吃了，算了。”会这样子吗？不会，你今天还是要吃晚餐。看神的话语，听到就好像洗脚一样。有时候我就打一个比方说，若是我们用一个藤的篮子，或者是一个箩筐来打水，能够打到水吗？一定不会啦。你箩筐放到水里面摇摇起来，水都全部跑掉溜掉了。但是当你捞水这个过程呢，有一个很大作用。什么作用？就把这个篮子这个箩筐洗得干干净净。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看圣经同样道理，你很容易忘记。我告诉你，我这一把年纪都很容易忘记，我也6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要每天看。记不住不打紧，我浸过了就洗干净，懂吗？看圣经听到就让你一次一次的来洁净你的心，神的话语经过你的心就洗一次干净。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洗得干干净净，让你的心思意念都在神面前洗干净。所以你们要着重郑重所听的道。对，而且这里啊讲得很给我们很大提醒。看另外一个地方，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敬重所听的道。好像那个姐妹说：“听过了，我以前已经听了，我懂了，我明白了。”跟着我就问那个姐妹一句话：“你做了没有？”她就傻了：“不错，我们听了很多，懂了，但是我做了没有？”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在雅各书第一章19节，雅各书第一章19节啊，我念给大家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作者雅各讲什么呢？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作者告诉这些读者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早已经知道的、听过的、明白的、了解的。但是雅各还是要告诉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对，神的话不是说我们要找那些不知道的来去听。很多人以为听过了不要听，不用听。其实啊，圣经里面很多，你看看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很多都告诉我们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但是你们要快快听。再另外，彼得后书那边第一章里面也这样子告诉我们，12节彼得对于那些信徒这样子讲：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彼得 也同样这个观念，就是说你知道的，但是我告诉你，我要常常告诉你们，这是你们所晓得的，你们所知道的，你们所认识的，但是还是需要被提升。所以听到不是要听，只是挑那些没听过的。你当你有一个心要挑那些没听过的，我告诉你，你就很容易应着你的好奇心，你就跑得很远了，跑到那些古古怪怪的道理去，就觉得那些有兴趣。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人心向往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啊。其实圣经的真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这是真实的。越是重要的真理越是简单，越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真理越是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语不是给那些很有学问的人去研究的，乃是给所有的人，一般的人，甚至没有学问的人，他们都能够明白，都对他们有好处有益处的。所以一定要简单啊。所以圣经里面最简单的道理对我们是最大益处最大帮助。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用这些道理提升自己。好像举个简单例子，信心，信心是最简单的，我们做基督徒最起步的一个东西。但是当然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借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这个信里面很有学问，本于信，至于信，本就是说从这里开始，至于到另外一个地步，至于到那一个地步都是信，从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信。所以人生里面就用信心，从开始用信心，到见神里面也是用信心，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信心。信心就让我们得着生命。你看见耶稣常常来对那些人说，当他们生命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当他们生命不丰富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是吧？原来信心在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若是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非常伟大。简单一个例子，有一天门徒在船上，耶稣独自在山上来祷告，门徒在船上大风大浪的时候，天黑了，很大风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门徒看见又怎么样？鬼呀，以为是鬼怪，就叫了。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彼得就挑战说，哇，主啊，若是你，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好吧，来。彼得就真的从船上踏进水面上，但是当他看见风浪甚大的时候，他就沉下去。当然主耶稣立刻就伸手拉住他，我们的主很好的，很有慈爱的，不会说啊，你这个彼得，你挑战我啊，要我给你走在水面上啊，你要试验我，好，我给你一个教训，让你沉下去，让你喝多几口水，然后才拉你上来。耶稣没有，当主耶稣当彼得要沉下去的时候，他立刻呼叫主啊，救我。主耶稣圣经里面就说，耶稣立刻伸手把他拉上来，然后耶稣说什么？对，你这小心的人啊，若是我们有信心面对人生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安然度过。问题在乎我们有没有信心， 我们不是没有，有信心，只是圣经描写说小信，我们的信心很小，以致我们不能够不足够面对人生的风浪，以致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沉下去。还好当你呼叫主的时候，主啊救我啊，这是圣经里面最短最简单的祷告，神都听，立刻听，立刻伸手把他拉住。所以弟兄姐妹，你面对人生里面很多风浪，你看见风浪就失去信心，就沉下去了，记住呼叫你的主，他会立刻拉住你。好，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重所听的道，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要听，所以不要挑还没有听过的道才去听。哦，很多时候我们都看看有那个讲员啊，大讲员啊，他讲的道啊，很特别的啊，我们要去听啊。我不会啊说不好，而是说不要单单只是这样子。举个简单例子，就好像你吃饭，太太每天每个晚上都煮饭，来来去去。你以为每一个太太都是大厨师，都能够哇很神奇的煮很多菜，很好吃，每一天都不同的，很多反思吗？不会的，家常便饭是吗？都是青菜，都是鱼，都是肉，很简单的。但是我们就很喜欢去大酒店、大酒楼，哇，很精彩啊，很多菜啊，很丰富啊。那是偶然吃一餐就很好，若是让你天天去吃 buffet， 你就痛苦了。我告诉你，什么能叫我们有健康？什么能够叫我们这个人活得身体好？不是每天大鱼大肉出外面，哇，大吃大喝，乃是你天天回家吃你太太煮的晚餐，你才会有足够的营养，才健康。真的，我做牧师的特别很多时候就会出去吃我跟太太就有约法三章，到外面吃不要管我，因为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不能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不好，因为太太很紧张我的健康。我这个老人家很多问题的身体，你看我很好，很有精神但是我告诉你，我那个血糖高还有这个尿酸高，胆固醇高，三高，我是三高人士，所以大家很紧张的，没办法，天天差不多天天了，都在外面吃。就刚刚过去一个礼拜，数数看，好像只有一天晚上在家里面吃，每天都是在外面吃，每天都是大鱼大肉。因为你是牧师吗？别人请你去，一定把最好的拿给你吃啦，买最好的，弄最好的，请你去大酒楼吃，所以一定是非常丰富的。特别过去这三天呢、培灵会啦，我要陪讲员去吃饭啦，我不能够吃到咸鱼青菜烤了，不能够这样子招待讲员，所以也请他去再见你。他从外地来的，他从西安过来，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波士顿龙虾啦。那他吃我也要吃啊，我不能够说你这里吃，这是你的，不能够这样子。他看见我这样子，他不敢吃了。所以我也要陪他一起吃，跟他的约法三章，到外面，你不要管我了，就让我吃了，算了。然后回到家里面，你说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煮什么我就吃什么，绝对没有怨言，绝对没有说不，绝对不会说不好吃。 所以我回家呢，我的饭是真的一口这么多，因为血糖高嘛。那些肉也是一口，因为那个尿酸高嘛，所以没什么好吃的。没有没有，对你们讲好了，不要回家讲。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听到，不是到外面乱跑，乃是回家。回家里面，你每一顿饭才香，每一顿饭才有营养，每一顿饭才对你有健康。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先不说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很重要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就是说你们个人要听。快快的听是那个形容词，怎么样听，主要就是你们个人要听。这里是听是做动词，但是很重要的，谁要听？个人要听，每一个人要听，所有人都要听。这个每一个人是指谁？是指你，指我，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的一个人。你有来听吗？当然有啦，我坐在这里都一起来听到嘛。但是老实说，很多时候我讲完道以后，我就在门口跟弟兄姊妹打招呼，握手问安。有时候一个姊妹就抓住我的手，哎呀，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啊。我常常觉得，哎呀，他们老是这样子说，都不是真的，是假的，骗我的。他们是请我开心而已，我有时候我不太相信的。但是他跟着讲那一句，哎呀，我就觉得要信了。很可惜啊，我老公今天没有来，没有听到。哦，原来他听到不是为他自己的，他为他老公听到的。牧师讲的是讲他，不是讲我啊。我老公应该来听，我老公不来，糟糕了。他没有听到神对他讲话，他只是觉得他老公没来，哦，这堂道白听了，老公来就好了，老婆来就好了。这堂道是对他讲的，他最需要某某朋友、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哎呀，很可惜他今天没有来参加，他应该要听啊。其实这里说，你们个人要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听到，不是为别人听到。所以啊，你要对自己讲一句话，我要为自己听到，这个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自己听到啊，就好像那个弟兄一样，哇，十年下来就能够写一本书了。我们要为自己听到，不是为别人听到。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好像一个丰富的大宴席，哇，很多菜在那里，我们就很客气的，哎，请吃请吃，都分给别人了，分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够是这样子，我们一同来听到，我们都要为自己来听到，不要老是想说，哦，牧师讲这点是对 A 官，B 讲这个是对 B 讲的，这点是对 C 讲的。结果呢都分给别人了，即使没有什么话对我讲的，那很好，我就听得还满足了，就可以回家了。绝对不是，每一次听到都是为自己而听到，而且这里说要快快的听。什么是快快的听？我们的耳朵不是猪，猪耳朵快快可以动的，摇啊摇，摇得快一点，不会，快快的听。牧师一讲快一点，我就听得多点啦，就听得快一点啦，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我讲的可以慢，但是你还是可以快。怎么快呢？ 其实的意思，你很用心的来听，你很紧张的来听，意思是说你有一个受教的心，你愿意接收，你快快的听，就表示你谦虚的要来听，来听进来，接受过来，那就是快快的听。所以开始每一次敬拜神、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或者是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为自己做一个祷告：神啊，帮助我，给我一个谦虚的心，打开我的心窍，好好的来听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一个教会里面几十人聚会，有些人哇得到很大帮助，有些人听完以后什么都忘了，就觉得平平无奇，有些人他生命改变了，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个好的睡觉就醒了，这样子。原因就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听到的反应了。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时候讲员讲了某一点我们不认同，我们就一直停留在那一点上面，闪啊闪，以后讲员所讲的所有都忘了，讲完到以后，聚会完了以后，只是有那个问题，觉得讲员讲的不对，这一点，其他都忘了。其实啊，我们一篇道里面有很多方面，你停在那一点里面，就变成你失去了全部了。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说，让我们好好的、整体的来了解、认识。不要给一点卡住，以致我们的失去全部，那是很可惜的。在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很严重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的很认真的来留意所听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免得我们没有目标的随流飘荡，这是个很重要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三节，我们若服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里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到，不要服了。服了是什么？服了不要你做什么，就是不要你做什么。服了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服了。你什么都不管，什么都没有动，就是服了。服了可以是非常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我 住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吓我一跳。因为我家的附近有一个工厂，那个工厂做那些金属的东西。有一天我看报纸的时候，就是整个厂里面所有的工人大概有40几人全部死掉，一下子。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工厂里面因为做金属的，他们有一些化学品那非常毒的，毒性很高的，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工人拿着这个化学品，很毒的，白色的，那个粉的东西，他就要来用，突然间那个厨房里面那个厨师就说：“哎，有谁可以懂得里面有些机器坏了，快点来，若不是今天大家没饭吃。”这个工人来听到。他很懂，他就冲进那个厨房里面去，谁知他还是拿着那瓶东西，就进了厨房， 进了厨房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一个桌子上面，然后他就去修理那个东西了，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哇，他很开心，哇，我多厉害，很短时间我就把它立刻修理好了，就可以立刻用了。哇，那些人就称赞他，他得意洋洋，很开心的离开了，就忘了那瓶东西放在哪里。那个厨师煮东西的时候，要拿一些粉啊、盐啊，总之是白色的东西啊，看见那里有一瓶，他就拿过来，就撒在那个汤里面。结果那天晚上他们都喝汤了，喝了汤以后，很快全部都死掉。这是很简单，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福乐。一个很小的动作，福乐了。弟兄姊妹，今天你所听得到可以是致命的，就好像救恩，若这个救恩你福乐了，那你就没得救了。所以非常严重，在人生里面，弟兄姊妹，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道理，很多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看清了，我们都福乐了，以致我们失去了上好的福分，这是很可惜的。有一个人啊，他去赌钱，在赌场里面的时候，在 casino， 他输了很多钱，他就很气。到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有一个人就用一些话语来激动他。哇，这个人，我已经输光钱了，你还要用话来刺激我，他就气上加气，失去了控制了，他就跑过去，随便拿起东西来就打他了。谁知很简单的打一下，就致命了，就把他打死了。当然了，被抓到监牢里面呢。然后就判出来，就说：“哎，你故意伤害别人，杀了人，所以要判你死刑。”哇，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听到以后，哇，大家都觉得：“哎呀，不应该啊！这个人平常很好的人，对人很好的，啊，他平常也是个好人，啊，他不应该因着。”这个冲动杀了人，要判死刑，于是他的亲戚、家人、朋友、同事，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要写信给那个法官，要告诉他说：“哎呀，不要了，这个人是一时的冲动，错手杀了人，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啦。我们都证明他平常对太太很好，对儿女很好，对同事很好。”对所有人都很好，很有爱心，很乐意帮助别人，他也有做很多社会的服务，做义工啊，你给他一个机会了。那个法官看见，哇，这么多信来，他心里面也有一种的感动，觉得哎呀或者这个人真的是个好人，一时冲动，好了，就看看，给他一个机会，看看怎么样。好，我要亲自去问他一下，看看他心里面想些什么，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样 的反应。他要找这个囚犯了，但是他就觉得，若是他用法官的身份去找他的时候，他一定什么都说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是我错，你给我一次机会了，一定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讲了，都求情了。他说：“好，我不要让他晓得我是法官，我要扮作另外一个人去找他，扮什么呢？”他就说：“哎，我扮牧师，因为我们做牧师的去监狱探访啊，我们有特权的，我们不要按照那个 探访的时间去的，我们可以有特别的通融给我们去看这些坐牢的人。我在我教会附近罗德岛很近啊，大概开车过去5分钟就是一个拘留所那边有很多有时候有几个那个华人他们犯事了就拉到里面去他们就通知我说我们这里有中国人坐牢了你要不要来看，我就很乐意去看他们。我在那边也带了有两个囚犯信耶稣了那边华人的囚犯不是很多其实不是很多，我只是认识这两个就很感谢主了，两个都信耶稣了因为他们坐牢的时候最什么都缺乏了，没有人去看他亲戚朋友都不在旁边很可怜很孤单很害怕了所以有牧师来看他跟他祷告安慰他当然我也告诉他神爱他他就很愿意来听，他就很愿意来接受上信了他们心里面也希望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哎呀，信了耶稣就求耶稣保佑我赶快不要坐牢了出去了他们的心态都是这样子不管是怎么样，最重要他是明白你是一个 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应该信耶稣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他最重要明白这些，然后再慢慢再陪他。所以这个法官就说办牧师去看探访那些囚犯很好而且一般都是监狱里面很多时候都有牧师去探访的。于是他就不但扮作一个牧师的模样，而且牧师袍啦，还有就是也带了一个就是免死的状去。当然免死不等于释放不用死刑，但是要坐牢啦或者是劳动啦这些啦，但是最低限度就是不判死刑了。他就带了这个免死状一起去看这个囚犯。他到那个监窗的时候，监牢的时候，这个囚犯看见他来就说你是谁？我没有叫你来我一看就晓得你是牧师啦，你来找我做什么？我不需要牧师，快走快走。这个法官就跟他说你听我说，你给我机会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不要赶我走我有事情要跟你谈，我们好好的谈。那个人很气，就说不要，我根本不需要你牧师来你快走，我不要跟你谈。那个法官劝了很多遍他还是这样子，这个法官结果就说好了算了，既然是这样子我就走了。然后他就走了，离开以后那个狱警就来了，就跟他说刚才你跟法官说讲得这么大声做什么？那个坐牢的人就什么，刚才那个是牧师什么是法官？那个狱警就说不是啊，他是法官啊，我还晓得他带了那个免死状来给你的，你怎么把他赶了？那个坐牢的人就快点请他回来，请他回来，我跟他谈。那个狱警就说法官走了，怎么再能够找他回来？你刚才把他赶走了，他就走了。到判死刑的那一天，他真的要接受死刑了，他就说好不好给我讲一句话。他就对于那些人说，今天我被判死刑不是因为我杀了人，不是因为我犯了罪，乃是因为我拒绝了这个免死状，我拒绝了这个法官的给我的那个释放，所以我是被判死刑。弟兄姊妹，今天 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这个囚犯一样，今天我们被判罪，我们不能够得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做错，当然是我们有错了，有罪了，犯错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我们接受神的赦免，那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福乐。所以让我们好好记住，我们需要神，我们不要福乐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的聆听神的道，若是我们福乐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神愿意赦免你，有没有来到神面前求告神，愿神来帮助你，赦免你。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所以让我们趁着还有 今日，我们天天的能够彼此相劝，免得我们服了这么大的救恩，服了神你的爱，服了神你的赦免，我们就落在定罪当中。主啊，你亲自提升我们的心，让我们珍视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来聆听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能预备好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郑重所听的道。我们先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